最不让我们听见那个敬拜的真实的信息，也这就是神和仇敌当中争夺的一件最大的事。这也是主耶稣的荣耀。我们神的儿女懂得敬拜，那是件大事。下午我们要看撒迦利亚书，所以我们追求主，我们一定要忍耐啊。其实也不需要太大的忍耐，我们那个一转眼就到了马拉基了呀。那个经义速读到了最后的三本，哈盖书、撒迦利亚、马拉基啊。我摘出来那个经义速读，看撒迦利亚很难摘，新约差不多没有什么可以摘的哈，所以不如三本书都像新约一样全读哈。有末了的三本书不一样。我们的题目写错了啊，在树林境界来解释归回的见证，不然它不通的啊。用树林的境界来解释归回的见证，这就是撒迦利亚的指示。下面的题目主的再来，刚好倒过来是再来的主啊。撒迦利亚讲再来的主，马拉基讲主的再来。那个不一样。归位见证在历史书，尼西米、伊斯拉，这都是归回见证的历史书。归位的历史书上面，我们看见他们君王、先知、那个祭司的职分，和那些得胜的渔民，他们怎样在一些艰难当中来恢复那个见证的建造。而撒迦利亚、哈盖，这是被掳时代的先知，而归回时代的先知，他们是个最能鼓舞神儿女的个力量。先知就是一个最纯的力量，从天上来的啊，不然他们都灰心了。仇敌攻击那么厉害，他们有的时候慷慨的力量已经就穷尽了。而先知一直用话在旁边指出。这一件事在地上看起来很看不起眼，但是天上的价值有多大？为什么这件事有这样事情的发生，有这样事情进行？这就是先知书那个撒迦利亚他们的指示。而撒迦利亚书这本书在预言上面也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两个题目在树林的境界来看那个解释有归回的见证，而特别说到再来的主，马拉基就说主的再来，这两件事到一道很大的不一样。撒迦利亚书的不容易读，是不容易读的八个意象，他在头上六章，他一直用意象的引导。我们这里讲的意象是眼睛所看的意象，不是我们所持守的树林意象，那是一个神超然的，像约翰一样，他就看见那个一个冠冕的东西。而第一章他就开始在意象上，所以第一章他说到四个四马和这个使者的意象。他看见那个使者的最荒凉的时候，先知那个归回的见证还没有开始，最荒凉的时候，他有一个使者看见在番石榴树的洼地啊，有低的地方，那有四匹马，白马、红马、那个壮马，那四匹马，这个使者，他这个使者在撒迦利亚时候常出现。那个使者看专门看管神家见证的一个使者，使者的意义，他是一个报信的人，像天使一样。天使中间他们的等次和他们的侍奉的功用都是非常专一的，所以神是一个非常有次序的神。他像弥迦勒这个天使长，他是天使长代替那个撒旦的，本来撒旦是天使长啊。 那个弥迦勒就是专门管一件事，管征战，管征战。在单一的书里面，祷告的时候，到了祷告了一段时候，那个天使来了，加伯列，他这个专门报信的人啊，他说在路中遇见了主拦阻，遇见了马代波斯的魔军的空中拦阻他，拦阻他。所以他说我们的大军那个米迦勒，那个他来帮助我啊，不然的话他就冲不过去。所以树林的征战在天上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情。加伯列这个天使就专门是报信，事后在神面前来传递信息的。像撒拉夫就专门看守神的圣洁的，撒拉夫一出来就说圣哉圣哉圣哉，是不是 Holy 专门说神神圣。基路伯一出来就是专门讲神的荣耀的，他看神的荣耀的。所以在至圣所里面是基路伯笼罩着施恩座啊。这里的一个使者，他有专一的，他看守神家的使者，也在神和人中间传递信息的。这是个兆头，他看见的。而这四匹马在地上走来走去，他说让他的壮马走来走去，而回来的时候告诉他遍地全地都安息平静。这句话的安息平静不是句好话，因为神的百姓在被掳的巴比伦70年，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信心的挣扎，有祷告，他们受不了那个鬼魔的黑暗权势的压迫，受不了那个西安城耶路撒冷城的那个见证的被毁啊。到了一个时候啊，好像所有正面的力量都看不见了，正面的声音也听不见了，所以他们看见全地都是平静，都安息平静。所以这个使者在神面前发出那个呼声了，你不把怜悯到及时呢？你不复兴耶路撒冷到及时呢？啊，特别说到神的怜悯，闹怒耶路撒冷犹大已经七十年的日子满了。所以我们的信心一直要放在神的身上，若是我们的信心放在我们眼见的事上，你总要受撒旦的攻击的啊！眼见的事都会靠不住的，都会变化的，神不改变。而70年到最后最荒凉的时候，若是有人问现在会不会复兴，没有一个人相信的，是不是？所以神兴起人来了。但耶利米的那个时候，他正找出那卷书来，耶利米书，不然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啊。他知道神的应许是70年，灾难有一个底的，有个限期，有个 end， 有个不了的啊。所以当耶利米这些人太伟大了，你知道吧？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知道他们熬70年，我们经伺候了70年，而但以理他们不屈服，最小的事情上他们不让仇敌的权势在他们的身上啊，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有没有个底的，他们并不知道我们还回不回到耶路撒冷，你们了解吧？他们不知道的哈。10年过去，20年过去，但以理一直活到90多岁啊，但出那个巴比伦的时候，移民但以利还在里面，他们一直活到那个离开巴比伦的时候，他去的时候只不过是20多一点年轻人，这出来的时候就90多岁了。不要说一年一年的等，10年10年的等，那天然的力量，天然的信心都熬尽啊！若不是一个主给我们一个从天上来的信心，要用我们的力量要撑住那个信心，不可能的啊！所以70年说到一个天然生命这个完全被摧毁了，神就是要等到人到尽头，所有力量被摧毁了，从宝座上那个开始那个摧毁的那些事了。所以弟兄姊妹们，问题说到底这件事它的根源从哪里开始的？不能看现在他们光景怎么样，他们根源从哪里开始的？他开始的时候其实出来的人是很少很少了，以色列人 不止几百万，出埃及几百万，说那个时候一两千万人，最少的数字。那到了出临出来的时候，是这个临头，这几万人，是不是一个临头都不到啊？但是这几万人却是为了神的荣耀做了最大的见证，需要撒加利亚来说明了，用数天站在天的立场上，站在主的眼睛里面来解释那个这一次的归回的那个价值，还要超过所罗门的建殿，这殿的荣耀比大过先前，那是哈该书说的，是不是？归回是要复活的，归回受到逃脱之命，就神的审判之下，他们出来了，能够经过神的审判了，荒凉的大火焚烧当中，他们从荒凉的火中出来了啊！而所有的人都被掳在巴比伦，他们身上从巴被掳的荒凉环境当中出来了，所以叫得胜者、移民、余数，这些话都是说到那个得胜者 overcomer。宝座上面动了。那个使者到处看了之后，把那个情形回来告诉神啊，这是一个预表的预表的说法啊。其实神知道这一切的事，所以宝座上面的心动了。他说：“我为着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的火热，极其的火热。”弟兄姊妹要知道，不是一下子就热起来的，是从来没有冷过，你知道吧？啊，进入被掳了。哦，这样的光景，以色列人剩下这么几个人在做见证，对不对？到了七十年，到了末了的时候，使者四匹马到处去看，一片平静，大家习惯了，你知道吧？大家习惯了啊！不要说七十年呢、啊，我们在抗战啊，日本人打仗，我住在棱线区啊，这个八年抗战了，开头的时候日本人来了。啊，信这个还没信主，恨不得咬他一口啊！看见他真是生气啊！那么看上八年嘛，那真是也没有什么了，是吧？就是这样，习惯了啊，习惯了七十年，所以儿女习惯。我们千万不可安息在进入荒凉的光景当中，我们千万不能什么习惯于这一切荒凉的生命的表现，我们不能。我们里头有敏锐的感觉，神为着西安从来没有灰心过，神为着耶路撒冷从来没有冷淡过，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以西结当众人都躺在那个巴比伦加巴鲁河边的时候，以西结一样，而天上的异象开启，以西结被分别出来了，再不躺卧在那里了，看见神的永远持久不改变的旨意。那个大人往前走路哈，往前走路，带着神的旨意，一直要走到最后荣耀。七十年还是有它用处的，七十年的正面的用处，叫耗尽我们的天然生命的力量。没有一个人撑过七十年，神开始了，所以四个必定必止啊。我他说必定要重建耶路撒冷，第二准神。必定要从要拉在耶路撒冷上面，我的诚意必定要丰盛发达。第四，我必定要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你说这个四个鼻子吧？哦，这四个鼻子，宝座上面行动的时刻来到了，不是现在神改变了，心热起来了啊！我围着耶路撒冷心里火热，弟兄姊妹们，当最荒凉的时候，我们神的儿女都没有感觉了。宝座上的心那就非常敏锐的感觉，而到了这个时候行动了，我必定要重建耶路撒冷啊！我们不灰心，因为我们知道神不灰心，我们随时准备着，因为我们知道到了时候神必定行动啊！我必定要再拉准绳，拉准绳什么开始建造了，把绳子拉起来啊！那个准绳这个讲究很大，嗯，圣灵的一个审判，到第二章我们会讲，我的诚意，神的诚必定要丰盛发达，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吃光了啊，城墙被拆毁，圣殿的 金银器皿都被掳，都被焚烧啊！我的城变得风声发大。那最后说，我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安慰西安，耶和华又回来了，神又回到西安作王，在他的宝座上。所以第一章我们要有很重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今天都要活在这个移民的当中，我们不要活在巴比伦被掳人民的光景当中，就他们也不出来，绝对大多99%的人都没懂，对不对？出来那个领头摧毁了仇敌的权势，恢复了神的荣耀。到了第二章是第二个意象，对不起，第一章末了他就第二个意象，四匠和四角，四个匠人和四个角，匠人都是说到工作建造的人啊。主耶稣像块活石，虽然是被弃，被匠人所弃，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记得这首圣经吧？啊，这个匠人就犹太匠人，所以这匠人呢，犹太教里头最重要的人，像大祭司，像那些祭司长，像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都代表犹太教的人。这些犹太匠人，他们建立犹太国的信仰的人，是不是？而他们只知道外面的事、外表的事，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就变得完全虚伪的一般宗教人物了啊！所以主耶稣是被犹太匠人所弃的，被匠人所弃。他们要做工的时候，这块石头不要啊，却被神所拣选宝贵，成为新月建造的头一块石头。嗯，所以四个角，四个角是指着力量、能力。他说大卫家里的角啊，这个角是旧约里面用的时候都说到力量，角也说到征战，听见角声就是征战的声音。开头神用的四将四角是摧毁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荒凉到一个地步，他们太得罪神了，太背逆神了，所以神用他的力量把他们分散到列国区域，现在转回来了，匠人又回来聚集打散犹太地的脚啊，要打散一国了，要建造那个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有信心，就主在帮助我们，我们没有一个很聪明的一个神的仆人，我们也没有一个那么好的了不起神的仆人，但是我们众儿女的心都忠诚要恢复见证的话，主那里有匠人，他在那里一直要在那里建造。其实这个真正要建造树林森林，连保罗也不会的，你知道吧？像我们那个讲那些赞美敬拜这些生命是最难讲的，这个地上的事、地上的话、地上的人都没有的，没有这件事啊。旧约的敬拜我们能够懂得的，这就是我们神的儿女知道那个敬拜，很虔诚屈身下拜俯伏。到了新约里面，就完全不这样点事情。保罗是凭着肉身敬拜，你知道，凭着肉身敬拜。今天我们在用灵敬拜，在耶稣基督里夸口，不靠肉身，不是用肉身。这些事我们很要小心。虽然那个屈身下拜没有带出价值，不要。我们这个真正的敬拜圣名绝不放肆的啊！另外一面，我们要知道外面的不是的。有一位很有名神的仆人的20-30年以前到我们那里去，他是一束祷告就跪下，所以37天和我们同在。香港一个弟兄买了新的西装跟着来，37天回去哈，膝盖都跪破了，衣服啊，一定跪下，一定跪下。那个是那个姓荣，那个美国姊妹，那个 Pearl Young， 他这个腿肿的厉害，根本不能跪的。那他说：“哎呀，我坐那真的不好意思，大家都跪下啊，我又跪不下去啊。” 他圣经里头他一直读那个跪下的圣经，什么也有坐着祷告，也有站着祷告，也有躺着祷告的啊。我都不要管这件事，我说我们敬拜神啊，不在外面，在我们里面。所以到了第二章开始，第三个意象了，看见收纳尊神的人，我们都要惧怕。正是接着开始了，神要用一个使者，这个人多半代表圣灵啊。但以理书末了一看见一个穿细麻衣的人，是不是出来了？到新耶路撒冷恢复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拿准绳，拿绳子，要量殿，要量敬拜的人啊，都要合乎神的标准，都要量过他的树林的度量，这个城是怎么建造的？收纳准绳就开始要建造了，开始建造了。神先要量过，什么叫量准绳呢？把树肉体的树林的从前我们要混乱在一起不清楚，现在划开了，准绳在这里，这是肉体，这是树林的境界啊，这是字句，这是生命啊，这是人的思想，这是神的启示啊，每一件事情都分别了，都分别了。这不过是一些兴奋的心理作用，用兴奋的力量，这是一个很蠢的一个生命的工作。我们那个要看见一个准绳，一个准绳我们都要惧怕。准绳第一个领会是量我们的，我们有个心要起来有奉于神的工作的行列。我们看一个准绳在哪里，都要被主量过。所以 Sparks 有本很小的书叫 Measured by Christ，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准绳，这个有根据的，圣经的好多处讲的使徒行传16章17章36节就说到神设定了那个人，ordained了那个人他估量万有，审判天下，做万有每一件事情的价值，都是耶稣基督衡量过的，用耶稣来衡量，到底是不是出于主，到底是不是主是不是从主出来的。他来从圣灵来的建造的图样，从圣灵来的建造的标准，经过圣灵的衡量和度量，图样是大的，一个标准是最实在，行动的一件一件的细的事情都要被准绳量过的。到了末了呢，衡量它的度量，就是要它的价值和等次都要被衡量过的。他看见那个天使来要量量耶路撒冷多宽多长又有一位天使拧着面来就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在这里先知就说到恢复的耶路撒冷的见证，那个石头在地上实在是很微小的，很微小的，而且他们没有保护归回的子民，他们还是在那个外邦君王的统治之下的他们没有保护，他们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乡村很美丽，但是没有保护，没有城墙真的没有城墙吗？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建造城墙的时候，他们是非常艰难的时候，任何的仇敌都可以进来攻打。他说，但是生命非常的丰盛发达，到人民甚处甚多，好像没有城墙的一个乡村。下面接着就是说圣经最有名的话，我是耶路撒冷的火城，又做其中，又是其中的荣耀。现在这个人的肉眼看不见神的使他周围的火城，他们耶路撒冷从前最好的时候，所罗门王耶路撒冷城墙是用大的石头做的，而现在他们没有城墙，而神是他们的城墙神是他们的火城，是一个火焰所做的城墙，就是神，我们的神是吞灭一切的烈火 consuming fire。 而有人若经过耶路撒冷，他们看不见他们有保护， 那个一跑上去就碰上神的一个吞灭一切的烈火了啊！神在那里是保护。你们要看得见的石头城墙呢，还是要看不见的神作我们的火城呢？啊，当然是我们要神作我们的火城。我告诉你，到没有信心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有的人还是要抓一个看得见的城墙好一点，到底能够抵挡啊？仇敌看得见我，我也看得见仇敌，那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啊。但是我们的主的话，借着撒加利亚坚固神儿女的心，不，他不是光是鼓励，他说到天上，他说看见，先知的眼睛看见啊，又是其中的荣耀。我那个时候回来的人很卑微，只有那么几万人，是不是很卑微？但神说我是中间的荣耀，所以教会历史当中常常这样荒凉到一个最荒凉的时候，神开始就很微小了啊，最微小了。达尔比弟兄他们到了最后到顶点的时候，伦敦一个城里面187个教会啊，了不起了。因为这些是看见教会荣耀异象的人，神的百姓好得不得了，他们没有居间阶级，他们的也没有居间阶级的灵都没有，他们是成全神的百姓，各尽其职，所以弟兄姊妹的光景非常好。所以187个那个教会在伦敦，其实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们的。达尔比弟兄是个很有名的人啊，是绝顶聪明的人。我的老师告诉我，这是除了保罗之后第二个就是达尔比。听了这句话，害我下了那个苦功的研究达尔比的 synopsis， 读他的书读了半天，还是读 Andrew Murray 的高于好一点。达尔比太了不起了，这个人聪明太了不起了，他写出的目录啊，就这本书，他一个人发了本圣经，而且最好的啊，这个人是了不起的啊。他本来是要做律师的，他要做律师的话，那不得了，一个头脑。那个时候英国的宰相是艾德利，你一定说十个艾德利赶不上半个达尔比，那个达尔比就那个才华。但是他们开始的时候忽然看见荣耀教会异象，他们丢掉一切宗教的外面东西，他们在一个家里不比三个人，那个有一篇文字就这么记他们的开始，三个人不比啊，那个荣耀充满了房间，那个房间外面没有人瞧得起他们，这么大的三个人在一起不平，那个开始复兴开始了，复兴开始了。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最最重要的要真的知道主在不在我们这里，不要以为神和我们同在，不相信神与我们同在，神确确实实与我们同在，一无惧怕，清楚吧？耶稣基督他是为义能够征战，也是为义能够工作的人，我们这是跟随者。所以有一个地方说，我们那个跟随神一起做工啊，那个工啊，他这个原文是个做小工啊。所以有一次很有名的弟兄就讲这边道，他说我们这些做工的人呢，我们能够做什么工啊？我们做小工，不是做大工人啊。什么都是做小工啊啊，那个他们起砖的时候啊，我盖过几个会所，我知道了啊。就小工啊，专门呢站在那个楼梯下面啊，给他递砖头，给他递水泥，对不对啊？那我们能够做，这个不得了了啊，不得了了，给神儿子在传递圣灵啊。圣灵浇灌了，你看这些小事啊，我们做个小工啊。耶稣基督要把这个圣灵透透的浇灌，是不是啊？我们做个小工，递上去，经过我们的手递出来就是了啊。其实神的仆人是没有什么本事的，只有一个工人，耶稣基督。我们都跟随主做小工，属那尊神。他看见他们是神是荣耀的火城，而在这里神才说：“莫你们的人 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因为要去摸那些人太容易了啊，所以他们封砖，你们那造的城墙，狐狸上去一次就倒了啊，他们就真是会挖苦人的啊。所以神的儿女认识主有力量的时候，就安定无声。西西家征战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被困，真是太痛苦的那个年日啊！这是这难令入的日子啊！这西西家这是这难令入的日子，所以君王在城上巡行的时候，然后就看见他里头一下露出来，穿的是麻衣啊，披麻蒙灰的哈、啊。那个时候哇，西纳激烈来这个叫人传话，告诉西西家。我给你们2000匹马，你们有没有2000个人骑？那个话真是可能说是实在话了啊。上面城墙上的兵丁每一个人都是安静站着，没人回答他。为什么？西西家说了，不要回答他。那个安静站在那里听那些恐怖的话，而事情也是这样，都拿着枪都站上面不回答，这是个力量啊。这是个力量啊！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学习那个主的生命啊，主的生命。所以移民他们最容易被攻击的，神说摸他们的人，好像摸他眼中同人，眼睛就够敏感的地方，眼睛里面的同人最敏感，是不是？我要向他们轮手，为什么要摸眼睛同人呢、啊？我就从自然反应，请问要抵挡啊，我们就不能。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人摸他眼睛的同人而没反应啊，他就手起来，自然要反应。这就知道万军之主差比这差遣我了，所以。第二章的最后说西安的复兴，我要来住在你中间，在拣选做居所，西安城应当欢乐歌唱，他的影响的力量，许多的国家都归附主，做他的子民，要住在你们中间，就知道万军之主差遣我到你们哪里去了。神做事都有一些凭证，主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最后就是有名的圣经，现在神做圣所已经出来了，要开始工作了。这工作起头不是很大，但众肉体都要静默无声，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出来了，从那圣所出来，天上的圣所出来了，在地上要建立他的见证，所以众肉体都要静默无声，这句话是很有名的一句话，肃静静默啊。凡有血气的是众肉体，所有肉体的人都要静默无声，这个肉体是一般就是一般血气肉体。第三章恢复祭司的职分，先知、祭司、君王，先知是领导一切的，所以撒加利亚这就先知的恩赐，是不是？所以到现在讲祭司、讲君王，祭司的职分，约书亚大祭司那个是约书亚。用什么？祭司的职分是什么？祭司的职分经营天上的事，君王的职分是什么？经营了地上的建造。所以时代来说，先知、祭司、君王啊，最后一个是君王，第一个是先知，然后跟着是祭司，最后是君王。君王是跟随着先知、祭司而工作的啊，祭司。他是摸着经营天上的事，他们经营金香炉，他们经营那个祭坛，他们经营那个陈设饼，他们都是经营一个奥秘的生命。所以那个时候祭司荒凉70年当中，他大祭司 他说撒旦站在他的右面70年当中，神的百姓都在撒旦的下面，右面就是一个居高位的地方，站在得胜的地位上。所以约书亚非常的卑微，是不是大祭司？他身上穿着破烂的衣服，大祭司要担当神百姓的一切光景，所以70年的荒凉大祭司担当着，在神面前做主仆人的生命不容易，你知道吧？尼西米、伊斯拉他们就我们做3个9章的大祷告哈，但以理9章、尼西米9章、伊斯拉9章都是伟大的祷告，意思是说我们犯了罪，我们就是被审判，就像今日这个样子，今日这样。弟兄姊妹们，他们其实没有犯，他们但以理、伊斯拉、但那个尼西米，这好得不得了的啊！他们从来没有个人的感觉，得胜者得胜的经历是个人的，得胜者出的代价是他个人的，得胜者的牺牲是个人的，得胜者得来的产业却是不是他个人的，是整个的啊！他的心里面的思想也绝对是整面的。所以我们犯了罪，为什么我们犯了罪？所有神百姓的罪也这个耶稣基督一样，他担当，身上穿着破烂的衣服，70年的荒凉，约书亚都在身上担着，所以他没有讲话，他没有讲话，祭司没有讲话，那个撒旦站在他的右面，站在上风啊，耶和华的面前说：“撒旦，我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要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根柴吗？啊，这句话好记了。说到约书亚，其实约书亚这个人代表一帮人，这不是火中抽出来的柴吧？我要责备你。现在约书亚出来了，从大火的中间出来了，从审判底下出来了，从荒凉底下出来了，仇敌全是占领了整个神的百姓，而约书亚出来了。约书亚不止一个人啊，遗命也花在约书亚身上。他我要责备你，好，有这么一个生命在，主就有讲话的一个立足地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再不行，我们若是爱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要为了主耶稣有他一个立足的地方，他站在这里可以讲话。撒旦啊，我责备你！约书亚站住，虽然穿着破烂的衣服，那马上神要给他换上华美衣服，要脱下70年的荒凉。这个只有死者能做的，只有神能做的啊！叫我们悲哀的日子通通过去了，用喜乐的灵来代替悲哀了，用赞美衣来代替忧伤了。这是主做的。我要责备你，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要责备你。神和神的见证永远不能分的，为什么要责备他？拣选耶路撒冷的神的责备你，主啊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的柴吗？好，一切都毁灭了，最后剩下站在那里。末了还有一句好很好的话，他说你要和你那需要站着的人一同来往啊，那些都倒下去了，但是还有些站着。弟兄姊妹们，无论时代怎么荒凉，主总为自己留下7000。虽然我的眼睛没有看见，我的心一定相信，这是不可能变的啊！你绝对不要像伊利亚说只留下我一个人啊，那这还得了？你若是自由这个感觉，所以啊，那么好，你把你的知识放下，交给伊利沙，你看你不能服侍神的百姓了啊！神说我留下7000。我留下7000，我们没有看见，都隐藏的，是不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和这么多的人一起同行，这是个行列，这是个行列。看见荒凉的天那面的情形了，在天这一面的地上，真是叫人灰心啊！ 这个真祭司，仇敌吃不掉他，荒凉烧不掉他，锻炼的火，审判的火，把它越锻炼越变那个金炼金晶，一个 gold refined gold， 那个火炼金晶啊，所以那个约书亚代表个见证，他是属天的，祭司管属天的事，属天生命在他身上，神的百姓挂在身上，肩带上面有十二支牌，胸牌上面有十二支牌，怀着神的百姓，抗着神的百姓，在神面前，神的百姓荒凉的时候，七十年荒凉，他都担负，他穿着个破烂的衣服，说完了，神就吩咐脱去他的污秽衣服，给他穿上华美，先脱掉七十年荒凉了，脱掉了，穿上华美。哦，你回头来看大祭司衣服啊，这件衣服就奇妙了，只有一件，知道吧？不能重做一件的，没有换的，你晓得吧？穿了这么许多年，穿下来，就针对这个物质的解释，那个衣服没有人敢穿的了。穿上华美啊，不知道穿上衣服了啊，都成了树林的实际了，在大卫那个。寻找又贵的诗132篇，到了末了祭司配上救恩啊，这个衣服活起来了，变得救恩，变得华美，主耶稣基督的华美生命在我们身上，每一件大祭司衣服上所象征的生命在约书亚身上都变实在了，穿披上华美，这是使者给他这个那么重要一个美好的一个改换啊，把它脱下了，七十年荒凉穿上华美，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这里要加个洁净，因为冠冕说到荣耀。那大祭司的冠冕呢，是个裹头巾，你知道吧？这不过是个裹头巾，就是没有天下没有君王的冠冕是个裹头巾呢。做什么？裹头巾指的顺服，他的冠冕就他的顺服，他的权柄就从他的顺服来，他能够尽祭司的职分从他的顺服来，大祭司就是所有以色列中间最忠诚最顺服主的人，所以要做主的仆人就要必须懂得顺服神。今天做主的仆人先要懂，先要去学权柄神，权柄神面学不来的，学不来的。学圣父，有一个传道人现在很有名，他从前也是这个背景出来的，好多有名传道人都是这个背景出来的。他看见过，但是事情啊，我一句话了，我进去，我第一次进到会所，那个是四十多年以前的，那个那里生命是很好啊。我进去啊，都一个大黑板上写着一个字，我说写的什么字啊？要做权柄，第二句话叫先服权柄。我说好话好话，真是好话，但是有点毛病。他说什么有毛病？你这个圣父有个目标，要做权柄，先服权柄啊！我说这个不行，这个叫做主耶稣叫做店里的买卖人，你晓得吧？你来圣父为什么？你做权柄，要做权柄啊，先服权柄。我这个不得了，大家里头都怀着这么一个诚心来在圣父，那不得了。等到我圣父够了，我把你推翻了，对不对？要不权我服了，先做权，先要做权柄，先服权柄。这句话好话的，但是有问题，有问题，动机有问题。我们为什么要顺服耶稣基督的生命啊？我们为什么要顺服？顺服主才顺服人啊，对不对？从人身上学习顺服主啊。我为什么要顺服父母？借着父母顺服神。我为什么顺服丈夫？借着丈夫顺服神。为什么要学功课？因为这个功课而顺服神，清不清楚？啊，不然的话，这个顺服也没有多大价值。 所以身负生命，我把他带到基金的窝头去，七十年的背叛呢，掳到巴比伦，仍旧继续做背叛。但是现在一个国头进基金，一个却这么新鲜的顺服生命，所以祭司的冠冕就是顺服。主教使者站在旁边，给他一切更新祭这个祭司这份更新的工作，主都给他准备好，然后吩咐他站在祭司这份上，你若遵循我的道，遵守我的命令，就可以管理我的家，把神家的行政托给约书亚的属灵的行政，看守我的院狱，看守见证神家的见证。我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往来。什么叫站立的人？就是大火中没有扑倒的人，他们都是得胜生命啊！约书亚的站立中间的人往来，当那日啊，这个生命来了，个人都要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底下，一个美丽的生命。大家都要坐在无花果树底下，无花果树是耶稣基督的王权，迦南的果啊，果子啊，迦南新山果实预尝何等喜悦，是不是啊？这个果实啊，很有讲究的哈。我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欧洲啊，我特别一个，我是一个主的儿女哈，特别注意啊，欧洲最好的果子都从以色列来的，吃到迦南美国啊，那哦，看见桃子是想不起来，好像圣经里没有记桃子啊，他们的无花果真是很大很大，变得干的了还是好大好大啊，无花果是耶稣的王权。我告诉你，葡萄、无花果都是他们最标准的代表迦南的，都是花看不见不美丽的，葡萄的花看到不见的，小小白白的一点点，是不是？葡萄只看见果看不见花啊，无花果看不见花，对不对？看不见花的啊，就是那果子很好。我家里有棵无花果树，砍掉了，很可惜啊，本来应该留着它。无花果树嘛，树地里没有意义，但是叫我们想起我们要吃那个天上的无花果，就是羡慕它的王权。拿单也为什么别的树下不站，站在无花果树下面呢？为了主耶稣，别的事拿单也别的地方说事情他不说，光说你在拿那个葡萄树无花果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这个拿单也说那天根本看不耶稣不在那里啊，他站在无花果树底下思念王权，神的国能忘了。罗马人统治着他们的地上，所以他一个人，他真以色列人，爱国者，要爱神的国啊，要爱神国的见证啊，要爱神的家，就爱神家的见证啊。地上一个爱国者尚且伟大，何况神家中爱国者？但神家中真是缺少爱国的人啊，爱主的国度啊。有一次我几十年前去菲律宾啊，他们带我到一个公园去，他们的国父枪毙的地方啊，一个很大的一个亭子，各国的文字写讲他那个他们的国父最后的遗嘱，殉国的最后的遗嘱。我只看两个文字，看个英文，看一个中文，对一对哈，别的文字看不懂啊。看完了之后，我站在那里也是起敬，这个人伟大啊，这个人就是很伟大。我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夸大他，我不晓得，因为这个人真是很伟大。但是站在那个地方，哦，想起来我们省的国中多少的殉国者啊，那个无限伟大呀，为着省的国而把性命放在省的国上的多少的人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要在那个行列中、啊、要做爱省的国度，爱省的家。然后他看见第五个异象，快雕刻的七眼的石头，石头说到复活， 全本圣经的石头，除了几次把石头打死他没有意义之外，都值得复活说的，都值得复活说的啊！从石板开始讲石头，一直往下，通通值得复活来说，都有新约的根据的解释的。这一块石头，耶稣基督，他石头上面有气，气到了四章就解释了，这个就是耶和华的气焰遍察全地，是不是主的眼睛遍察全地？他要雕刻那个石头，那么那个雕啊，雕主耶稣。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雕呢？雕指的是工作，不是真的把一个刀子雕他。33年，用各样的环境、各样火的试炼，在雕刻耶稣。所以他是试验过的石头，雕的那么美丽啊！啊，读马太福音，你跟随着路主的路径往上走，越往前，哦，那个拿撒勒人的耶稣的生命表现的啊，真是一步一步的高升。读马太福音28章，就好像一个登天的梯子啊，哦，要靠近各个塔，靠近逾越界了。耶稣的表现那个华美啊，到了被卖的时候那一夜，哦，到了进可西马尼的时候，哦，要上各个塔了，哦，到了审判厅了，看耶稣的荣美越丰盛。直到今天，我还喜欢读四福音书，主耶稣讲的话，主耶稣的矫正，主耶稣的表现，是不是啊？所以他那块石头，主的雕刻，神的雕刻的石头，一日之间除掉所有罪恶，70年的罪恶多少？70年，他们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那是那个罪大到一个地步的，神好像神的忍耐都用完了，是不是？一直警告他们，一直警告他们，就先是一个一个警告他们，最后耶利米书那真是动人的心扉扉心，那么深的动人的心啊！但是以色列人都刚硬了，他们的脸像的金刚石啊，他们的心硬的像石头，像这样到这样犯罪，君王犯罪，祭司犯罪，人民犯罪，到了70年满，一日之间所有罪孽都除掉，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死而复活了，宝血赦罪和复活赦罪有个不同的。一个不同的，到了第4章，看见第6个异象，金镜灯台的异象，看见一个纯金的金牌，这个纯金的金牌恢复见证的教会的实际。圣经里头讲金灯台只有3个地方，一个在圣殿，有就是会幕里面的啊，一个图样；第二就是在这个地方的金镜灯台；第三在启示录1章的金镜灯台。三个都说到教会的实际，但是不一样啊，不是这个实际不一样，他这个说着重的地方不一样，着重地方不一样，都是纯净的灯台，照耀人子，但是这里特别是重在那个油的来源，它的金灯台的油怎样发光的，那个灯盏上面怎样能够发光，照耀天下，照耀神的子民，照射出把耶稣基督照透投射到蒙恩的人身上，就金灯台的指示是2棵橄榄树，这里说到2棵橄榄树，灯台上面7个灯盏，7个管子哈，都连着橄榄树的哈，一直把它油吸取出来。到了末了，就说这2棵橄榄树是就是2个瘦高子，这个瘦高子原文反正原来的意思非常好，说与高油的儿子，高油之子，整个人都油油的，你知道吧？充满了高油的是吧？这是一个橄榄树啊， 那个油从它里面出来的，那个油是它里面制作过的生命啊，它不是储藏在里面的油啊，是制作在里面的油啊，是不是啊？那爱主的人的宝贵心血都愿为主舍，多少年来施加生命做交织组织在里面的生命，就是供应教会发亮发光的。这两个人，两个人谁啊？一个是三章约书亚，一个是四章的苏罗巴伯，祭祀之分，君王之分，两个高佑之子啊，高佑之子，一个七个灯盏的都有管子从七个两个树上通过灯台啊，一直灌输过去的。原则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要把那个去在主面前，我们学来施加生命，我们得了那个丰富的膏油，而把所有膏油归作神的儿女，清楚吧？归作神的儿女，神制作你，神恩待你，神怜悯你，给你很好那样宝贵的经历，但是要知道，都是不为着一个人，都为着神的儿女。什么人不为着神而藏起来？没有了。天然的是可以夸口的，我口掏口就是$200，我摸摸，在。若是这个数理的事，我口中有$200，一摸没有了，跑掉了。这个不能夸的，你知道吧？这是主在那里制作的生命啊，自知供应，自知道为人啊，这就是那个尼禄那个最有名诗歌哈、啊，宁可薄饼，不要他不再为流饼，宁可什么庆酒而不知饮酒啊，那个这个太伟大，太伟大，他只晓得一件事，葡萄树只晓得一件事。当他的葡萄树的那个负担太重，有果子累累啊！你读从一节插到第末了一节，这个葡萄树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束缚过的，你知道吧？它开花为了结果果子累累是好事，它的负担太重，就所有的枝子都下垂了啊！有人要来宰下，有脚要来捡它啊！那个到葡萄树被通通被宰下之后。那花也没有了，就好冬天我们那个你看见那个果树啊，就是枯枝了，孤立在冰天雪地之中啊，而外面的狼人因着他的酒儿啊，而什么，而欢喜，而那个酒带给他们的喜乐，而葡萄树本身却在冰天雪地之中。他说一切可以，一切难解啊，为什么这样？到了春天来到。他好像从来没有受过牺牲，他也从来没有受过埋怨，是我不孝，是不是？啊，重新再萌芽发枝啊，再积累，接着花蕾来，接着花苞来，再开花，再供应啊。所以要做一个服侍主的人，要知道服侍主人的那个基本的用处和原则，要站得住。若这样的话，他说到这样伟大的知识了，这是主给苏罗巴伯的启示。撒加利亚说到圣灵真是美的啊，这第一处是明文讲圣灵，其实二章里头有好两处就是指着圣灵啊，指着圣灵工作，不是靠着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不是依靠势力，这里漏了句，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里的圣灵是要得着荣耀之耶稣基督的灵，这里的圣灵是一个最好的圣灵生命啊！这里的圣灵不是指着一面我们外面浇灌的经历，而是指着有圣灵的荣耀的知识，就我的灵，耶稣基督的灵，靠着我的灵方能成事。大蒜呐、啊，算的什么呢？在苏罗巴伯面前，你别倒下，变为平地。大蒜是最大的难处。走路的时候碰过小石头，一脚就给把踢走了。那当中的大石头，我们几个人把它抬走了。你看有大蒜怎么办？所有人没办法。看到大蒜下去试试摇，他都不会了，对不对啊？
大山啊，算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要成为平地，山不成为拦阻，成了为他走路走的路了。变了，从山里过去，从海里过去，这是神的道路啊！我要晓得这句话，你重点在所罗巴伯面前并不平地，在你我面前还是大山，知道吧？要有所罗巴伯的灵，他往前的时候，大山啊，算得什么？这不是所罗巴伯说的。所罗巴伯很看见大山也是很为难，读尼希米就知道了，他们受尽一切艰难，这神说的，这是撒迦利亚先知在树林的地位上面说的啊。大山算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要倒下变为平地啊！他要捡起块石头来放在殿顶上，众人都欢呼说：“恩惠，恩惠归于这殿。”那块石头是主。我读过一本书啊，是犹太人盖房子，先放下根基石，然后呢，几个 corner 那个，这叫房角石安好了，然后搭起来先房头上房角上面顶上一个顶一个块石头啊，然后再做旁边做细的啊，所以这真是要到耶路撒冷去看看那个房子怎么盖的了啊。主耶稣是 first stone 第一块石头。主耶稣的房角是各方联络了，主耶稣的房顶上出来的块石头啊，众人我们所有的心血，我们众人一切都摆上的，统统在一起啊，突出一块耶稣基督复活之子，被人看见了啊。当最后一块石头梭罗巴伯把它放上去，哦，众人都看见了，看见耶稣基督出来了啊，说恩惠恩惠归于这殿了。位于这殿，那个宝贝的话语之词，梭罗巴伯，梭罗巴伯立的是殿的根基，他的时候也要完成这功，那个时候要立根基，立根基的人他要完成那个功，神已经应许了，其实那什么都没看见，对不对？这是立个根基，立个根基的时候。伊斯拉他们立根基的时候，神的百姓都欢呼啊，那个信心啊，虽然刚立根基，他们看见那个殿要出来了，要出来了啊。我们下面他说，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啊，这句话是很美的一句话啊。谁藐视小事的日子呢？不是约圣经说谁藐视这些事为小呢？小事日子，圣经里头有一个律的讲圣灵的日子，所以路加福音也说，你们小事上忠心，大事上才能忠心，在小事上不忠心，大事上也不忠心，对不对？小事是今天圣灵的事，大事是将来国度的事，这是圣经里面的讲法，将来我们在国度里面要做比今天大的。今天传道人都挤来挤去，到大家彼此要正经往上，那应该到世界里面去，因为这个地方再大也大不了多少了，对不对啊？就通通都归给你了嘛，也不就那么些人，是不是啊？那也应该变得值得到天主教去做教皇嘛？这教皇可惜多半都是意大利人做的啊，阳台上一站嘛，下面20万人 ，nothing 啊，我到了北京看看那个魔鬼所盖的殿嘛，到了天安门上一站就是100万，啊，一定满的，不会不满的，哎，他有办法把它补满的，金柜是挤不下的，哇，到国庆节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得了，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我晚上做梦，我看见站在天安门的上百万人唱那个说唱什么，唱那个何能如此。整个的我也在里面唱，大声的唱啊啊 ，Chinese for Christ 的啊啊，耶稣基督来要把中国拯救的哈、啊，何能如此？主，我也像我也能啊就啊，如果也能保血能力哈 啊这天安门外面才是100万人唱这首诗，那啊不得了。但把地下教会你们放天安门放不下，那绝对放不下，10个天安门放不下，实在中国还是歌唱。 我们眼睛看见我们看不见的弟兄姊妹们，中国还在歌唱。所以有点我到了中国到日本头两年呢，最刺激我们。为什么呢？那里那时候最不好的时候，现在他们又过又好起来啊。那进去一看呢，真是心里难过啊。到了日本一看，那个日本人的富有，日本人的那个有钱啊。有一天我心里忽然有句话：日本有福，中国有福啊，中国有福。日本是个没有信仰的国家，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人民是心里最痛苦的国家。不要去羡慕做日本人，我们中国人受尽一切患难爱耶稣，有福星的中国有福。苦福不是外面的，清楚吧？外面转眼过去的，我们都要好好的要在主的见证上站住。耶和华的眼睛撇查全地，要看看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所罗巴伯手拿线垛要建一个恢复的殿，那恢复的殿不大，并不看得起眼啊。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那你我所侍奉的是不是件小事？对不对？奉差遣和看一个弟兄和他一同祷告，圣灵的力量破灭了他里头一个犯罪的火，我们和一个弟兄一同在一起背负啊，背负他一下，我们都过了一个他不能胜任的一个重担，对不对？这都是很小的事，在人看都是很小的，这些事比这些日子竞选的机会献身的大得多了。我们所做的是圣灵之事，到了主来的时候，看他伟大了，看见他伟大了。鞭策权力，看见手拿线垛，他就欢喜。这两棵树，站在灯台的两旁，一站在普天下主的两旁，普天下的主。这一句话就是在约书亚记里头渡约旦河里头用过的，叫铺天下主的约柜见证。在这里一样的铺天下主的见证，所以站在那里供应，把膏油供应身体，这两个人就站在铺天下主的旁边，站在主旁边的左右两个人。膏油之子到了第五章出来第八个意象，一般意象是最困难读的，圣经里的经书都有它一定的意义的，有它的规律的，但是我也不要太注意那些那个 knowledge。 切在圣经里面指的罪恶，金子银子都有它的那个规律的。所以读经当中有一个方法叫做读经石，读圣经里头所有的那些金了银了铜了铁了锡了锡了啊，都有它的啊。金漆要叫它经过火，不能经过火，锡器要它经过水啊。主的话真的是很好，我们要都要被洁净的。那有些人呢是用火把它洁净，有些人呢像锡器，它一烧就软掉就化掉嘞，是不是用水经过把它洁净了？这个水也不是说不好的水，生命之水，把它洁净了。所以啊，那个神给个人的遭遇不一样的，有的人啊经过火炼，有的人呢他没有什么苦难，他说明生命很好啊，这是特别恩待他，一个听话的孩子。明天我们要讲我用眼镜引导你，最听话的孩子，懂得母亲的眼镜啊，眼镜看一看他就知道不讲话了。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站起来把大棒子拿在手里，他得坐下来啊。有的人呢、啊，一棒打在地上，他也不怕的。那是不是？那么神也有办法，就用抢的罗马，用抢的配头勒住他啊。主有办法，不要在主手里倔强。所以保罗这个最犟的人，就说保罗，保罗用脚踢刺是难的。你要给主挣扎，去掉木轭，给他换上铁轭，是不是一直到你扶下来？感谢主，你不要觉得主很残忍，我们很痛苦。感谢主，那么大的主耶稣啊，会在你这个小小人身上要做这些工作，那真是了不起。
人到巴比伦，这些都是不好的事情。巴比伦受到宗教的世界的混乱，这个大妇人到了最后启示录十九章就说一个大淫妇，是不是？这巴比伦，只是巴比伦啊，宗教的巴比伦混乱。而在两气受到审判，他们把那个两气悬在天地之中，然后呢，他说这个两个妇人把他看到一直飞到巴比伦等待最后审判，是那地就是巴比伦。这是第七个意象，到第八个意象，第六章我这个意象啊，到后边都算错了，都多算了一个啊。第九就第八，第八就第七啊。第八个意象，四车与四风的意象，最后一个了。四个车从铜山出来，那又碰到金石了。铜预表审判。预表审判，你知道那个当初那个克拉党和的大大亚比伦兰这些人啊，他们被审判的时候，以色列的250个首领他们也背叛了，他们都拿着铜像炉出来，是不是？而他们被火烧灭了。而摩西说这个铜像炉还是圣的，把拿出来打成薄片来包祭坛，给悖逆之子做记号啊，做叫神这样审判。背叛是最要不得的。今天我们有一段没有讲，就是敬拜的争夺啊，为了敬拜的征战，从铜山出来，主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过光明的铜，主从注意力还审判之后出来的，他的脚像光明的铜，他也是火焰的眼睛，眼所看到的地方就要来见他。所以我们身上常常一个难处脱不掉出不掉，有一点主的脚塌了，把它拆掉了。但是以赛亚六十章说，特别说教会荣耀的一张圣经，你脚踏之地成为荣耀，主来站脚的地方，被神使用一下就了不起了。主在你这块石头上曾经脚在那里站过，再往前跳到一块石头上，是不是？就主这样走路的，主脚踏之地显出荣耀，小一点在我们身上，我们遇见脚踏的经历了。主用脚来踩，到脚踏脚踩的地方，变成荣耀。这里他说，在那个。担负尊荣坐在那个座位上占王权，在两支之间筹定和平，说的这些归位中间得胜者要做冠冕戴在耶稣亚的头上，那个这冠冕不同了，特别的金子做的，那个金子从哪里来的？从被掳之人而归回之人中间拿出来的。这个金子是什么？是他们所得的属灵生命。金受到那个纯净的属神生命，而银受到美丽的救赎的生命。这个银子叫宿命银子，是不是啊？所以铜子的审判，金受到神性，神的生命，而神的性情在归回之人中间，他们所有的所储蓄的神的性情。都拿出来要用，再用火锻过，用细工雕刻过，成为冠冕给约书亚。其实呢，约书亚也没有带那冠冕，冠冕是归给那个制作的人，再放在殿里做纪念，放在殿里面。约书亚还是带着的骨头巾啊，那个最宝贝的冠冕，制作的人冠冕是归给他的，说是归给他，他们手中没有拿到那冠冕，清楚吧？在殿中做纪念，还是为做神的殿，神的家的，神家的建造。到远方的人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这个远方外邦人也远方人都指着我们这些人，你们要留意听从主的话，这事就必然成就。
所以追求开头是为着我们，慢慢的老练了，为着主而追求，为着神的家神的过来追求。第七章是让他们背道，再回来讲选民他们的痛苦，他们为什么背路，为什么荒凉，因为他们背道，虚假的进食，虚假的节期。哦，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再不要有一点虚假东西出来，我们每一个出来的生命都要是真实的，这最最要紧。见证胜败成败的关键就在我们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啊！所以那个主的火一直要烈，一直要烈，把那个杂质烈清。假的节气，假的进食，他们七十年当中起来的哭泣灾，那个节气，这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后来有个叫哭墙了，你知道吧？哭墙，七日战争的时候，我最后一次那个他们打回去了，打回去了，我看见照片上，新闻照片上面一幅图画。啊，我看看那个以色列人何等可惜啊，他们还真是很敬虔，他们就不认识主耶稣啊。啊，从首相带头，那个首相是一个夫人，梅尔夫人，是不是？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所有的大官统统穿着那个他们那个传统的衣服，在哭墙那里，统统把一个手放在哭墙上，在那里悲哀，是吧？纪念，现在我们回来了。那个心吧真是好的，我们看那个东西啊，就要想到我们的树林的事情，我们失掉的树林见证，我们恢复了没有，我们也都遇到哭墙了。到了有一天我们恢复的时候啊，从首领到所有下面有官职的人，统统穿上礼服到那里走，放在哭墙上祷告。所以以色列人他能够打败四位一五千万的阿拉伯人，几百万的以色列人，没有神怎么行啊？是不是？这些人在外面，他们还是神家的爱国者。西安的复兴，西安那个时候建造起来生命了。我要回到西安，西安成为诚实的城，看见了没有？真实。今天我们要看见没有虚假，不可以有虚假，我们所有的生命出来要真。必须要争万军之主的山，再要称为圣山，生命福的心，老年的人在路上也没有惧怕，通常在路上坐着，儿女孩童在满街上面玩耍，在余生命的眼中看为稀奇。那个被掳的时候，军兵攻破耶路撒冷的时候，老年人小孩子是最软弱的一半，清楚吧？到那个时候老年人都很悠闲，坐在街上，而孩子满街玩耍啊！所以神的家中啊，要尊重老年人，要扶持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不一定年龄轻啊，即使年纪很大，他人就是 still baby in Christ，做那些莫名其妙的事也不要太去生他的气，知道吧？啊，为什么小孩子嘛，不过长了胡子的小孩子啊，谁家里都年日已经五十年了，做出来一次还像小孩。立邦要来求恩，这句话是多次多次复兴就出现了。第九章，西安的君王和西安的月，这一章预表很大的，只要亲眼看过他的家，以色列各支派都相逐而去。我们要他，我必在我家的四位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你知道吧？我们软弱的时候啊，仇敌在我们当中是随意往来。什么随意往来？哇，传播一个谣言啦，讲一句那个杀死生命的话啦，啊，在那里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啦，哎，
真是他的做的那么的放肆，那么的随便，那么的自由，清楚吧？到了主出来，到主出来之后，他说没有仇敌可以任意往来，都失手了。这也是在我们的侍奉中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些经历啊，这经历。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到一个地方去服侍主，我去的时候太可怕了，我没有这些经验，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教会里面的难处啊，两个老姊妹啊，她等于是两个女长老，她两个他们弟兄都是长老，而两个长老都蒙头的啊，每件都听家里太太的话的啊，我一个人是个最小的长老和第一位，他们下面两长老年龄都比我父亲还大啊，他们说给我真的事情都是他们太太讲的话啊，那这个事情没办法。在我受戒聚会了，我们里头这个人不能受戒，没有得救。过会儿我出去一看，他们在填那个情况表，在那里写名条。我谁告诉你们这个人可以受戒的？说那个老师没讲的，我们没有通过啊。老师没告诉我们，管他的，我带来的人还会不是得救的，写啊。我这个样子的啊，那个时候除了有人来，除了读经啊，我一天到晚在祷告室里趴着里祷告啊，我这个窗啊看见街上，我祷告一般看见两个老师被跑来了，哎呀，我主啊，不知道怎么办好，但是外面难处更大，一个人哦，他说做情报的人，那个时候他哦对付我们各种各样野蛮的办法，看见主的时候管教一个人，再管教另一个人。第三个人哦，叫所有这些儿女起敬畏的心，最后仇的力量过去了，熬了我们一段日子，他过去了，过去了，第二又来了，你要准备好了，你看，准备一个鬼符的人进来，那鬼符的进来，你不是可以赶他走吗？我那个鬼呀、从嘉义六年闹到我台南了，跟着到我台南去了。啊，真是侍奉主啊，各种各样的火在炼我们，给我们一个生命，是不是不同的火焰，不同的生命啊，不同的生命，所以我们在维持了六年的复兴啊，哈利路亚。今天我们还要这样看啊，你的王到这里来了，这就是主耶稣进耶路撒冷骑着驴子，在这里就根据这里的话是温柔的，他不是骑着高头大马来的，驴驹啊，驹什么东西啊？小驴子，一匹小驴子啊，一个大君王骑在小驴子上，实在不大相称啊。那个，这叫做道成肉身在地上的君王，肉眼不能认识他，所以跟随他的人呢、人家看都是很奇怪滑稽的人呢、耶稣基督其貌不扬，他的脸面憔悴枯槁，骑了一匹小驴子，你怎么做君王呢？而跟随他的人对渔夫。小孩他们热的那个大声的跳着赞美主，大声赞美主，刚刚在山喝山他们热的这个样子，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关键，跟随君王，你知道吧？外邦人看见这一帮人真的很有意思，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家谱里面最大的是摩西，你知道他可以做埃及的君王，按照历史的追忆，埃及最有名的女王就是他的养母，一次两次十次给法老争，要去旷野，法老以为他去旷野做大事了，那么大的事，红海把他这个埃及的军兵都淹没了，慢慢看一看，四十年的旷野抬了个月桂也不过这么小小的一个嘛，转过来转过去又回来又转，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啊，弄了这么多牛羊，不是去养了吃，都是宰了献给神做牺牲啊！埃及人看这个摩西，他身上精神有点不大正常了。在埃及的君王不要做，在荒里兜来兜去，不要他做什么？那你们那天做埃及的人，你们能够明了摩西要做什么？到了摩西末了还不能进迦南，我们要是忍受世界对我们的藐视的。但是我们要摇动世界君王的，
那一天啊，君王回来了，立月要施恩，是荣美施恩，施行荣美的救恩，还要赐福给被掳的人，被囚的人从无血的坑里释放出来了，我们都要回到宝，转回宝藏到西安了，培养以色列征战的力量，叫犹大做上学的弓，那以法列做战弓的箭。西安啊，我激发你的种子攻击西南种子，是你如勇士的刀，无论是弓子箭是刀，都是磨练出来的，对不对？都是磨练出来的，磨练的最好的是最好的刀，但是这个刀是个兵器，兵器自己不动的，都握在什么主人手中的啊，这是不容易的，磨了半天还不能照着我的意思假做一件事，你懂我的意思吧？但是是把快刀在主手中，刀子是砍仇敌，怎么砍你要小心的，主人的手握着，主人的手张了一个弓，射了一个箭，他箭要射中皇帝之心的啊！我们一动就完了，统统完了。从前好多次我不服气啊，为什么？这些人有那么多的肉体待我，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他们这个样子，我激动一下，哦，这个苦受不完了，给他们一道传到新耶路撒冷里了。有一次我找偷吃没去过，他骂我200次不要紧，我讲了这么一句话，你讲异象，他不讲异象吗？你讲异象，谁叫你讲这句话吧？该打该打该打、OK、我老是那时候该打就该打了，呵呵，现在服气了，现在到了年老了呀，啊，我若激动一下吃掉了一个人，回到主面前去，你看还犯规了，走了50年道路还犯规了，我们要小心，要小心啊！站在主的身边，走主的道路，要接受无理的待遇，不能讲理由的。我愿男人，我愤怒，我争论，举起圣洁的手，水处祷告，并不容易的啊，并不容易的、啊。有的时候请个同工去听主的祷告，我没有准备，传道人连个祷告都没有准备，你还准备来的，祷告都准备过来，但祷告不出来，这个清楚吧？祷告不出来。为什么呢？无愤怒，无争论，争论两个字犯得太大了，有理由。愤怒是我们血气的粗暴表现，讲理是血气的一个细的表现，一样。一愤怒不能祷告了，主同在没有了，一讲理没有了。这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受过严格训练啊，我的一个树林父亲领袖，那训练我们真是一个不小心玻璃窗打碎了，怎么打碎了玻璃窗？哎，不小心，那不得了，不小心是个理由吗？不小心不是理由，该说什么？该说对不起，好，说对了，你知道吧？是几年在我的弟兄身边受过严格的训练的啊，客人来了，马尼拉客人来了啊，统统预备，工人在准备，那我就是总管啊，亲自去看，把一个绳子稳扎给我挂好。我们弟兄来了，其实嘛，就一条绳子悬下来了。人长得那么高，绳子挂得那么低，要叫人上吊是不是？我想你那么多的，多大